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70年代，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也被拍成电影。
在70年代，有一本书很畅销，也都被拍成电影。
是讲到一个法国的年轻人被误判为杀人的凶手。
是讲到法国一个年轻人被误判为杀人凶手，
而送到南美洲的一个荒岛的监狱。
然后他被送到南美洲一个荒岛的监狱。
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Cherry。
他的名字就叫做 Henry Cherry。
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Papillon， 那个意思是法文是蝴蝶。
他有一个绰号在法文是蝴蝶的意思。
因为他的胸膛上刺着一个美丽的蝴蝶。
因为他的胸膛上面刺着一个美丽的蝴蝶。
他被关在那个荒岛那一个监狱里面，是从来也没有逃过逃狱过的人，从来也没有逃狱过成功过。
他被关在那个荒岛上面，从来没有成功逃狱。
但是13年之间他做了9次逃狱的尝试。
但是在13年之间他做过9次逃狱尝试。
每一次他用这个野子啊编成的筏丢在水上，在那个充满了鲨鱼的海水当中，他在那里继续的逃生。
每一次他用了一些树枝编成一个筏，然后在一个充满鲨鱼的水流上面去逃生。
最后他成功了，他1968年到了法国，他就写了这一个一生的故事。
最后他逃狱成功，在1968年他去到法国就写了这个故事。
那么 Papillon 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蝴蝶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生。
Papillon 这个代表蝴蝶这样的名字是向往着自由的人生。
我们做神的儿女基督徒也应当是一个 Papillon， 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生。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当也都是向往自由的人生。
我们以前的几周你读到加拉太书1-5章。
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读到加拉太书1-5章。
有一个主题说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有一个主题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第一章讲到我们被世界捆绑在这一个最终生活。
第一章讲到我们原来是被世界捆绑在最终生活。
甚至连福音也有虚假，基督徒也有陷入在罪的网络中。
甚至福音也都有虚假，基督徒也都有危险陷入网络当中。
第二章讲到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压力，乃是内在的能力。
第二章讲到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内在的能力。
第三章讲到律法只是在理性当中辖制我们，并不能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第三章讲到律法只在理性上面辖制我们，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圣灵在基督里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
第四章讲到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承受永生。
第四章讲到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我们不当回去追求喜好肉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转头去追求喜好肉体的生活。
第五章讲到我们应当抛弃那些捆绑我们的传统。
第五章讲到我们可以抛弃那些捆绑我们的传统。
就是那一些旧有的思想的观念。
就是旧有思想的观念。
我们应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而不要浪费它。
我们应该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而不要浪费。
顺从圣灵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顺从圣灵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今天我们研读最后一章第6章。
今天我们研读最后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第六章可以分成四个段落。
首先他讲到基督徒应当是互相担待彼此的重担。
首先讲到基督徒应该去互相担待彼此的重担。
第二，我们有责任去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第二，讲到我们有责任好好去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第三，说我们应当过一个新造的人十字架的生活。
第三，讲到我们应当过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十字架的生活。
最后是整本书的结语。
最后是整本书的结语。
首先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首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弟兄姐妹陷在罪中怎么办？
如果弟兄姐妹陷在罪中怎么算呢？
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讲到一个人陷在罪中怎么办？
第一节讲到一个人陷在罪中怎么办呢？
如果一位姐妹她来诉说她的先生有外遇怎么办？
如果一位姊妹来诉说她的先生有外遇怎么算呢？
按照美国的律法是管不着的，最多不过离婚。
按照国家的律法是管不住的，最多就离婚。
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凡是罪都需要对付。
但按照圣经的原则，凡是罪都需要对付。
你不能说，哦，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们不管。
不可以说，啊，这是你们家的事我们不理。
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就要帮助他们脱离罪。
如果我们真是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帮助他们脱离罪。
那么谁来办理这事情呢？
那么谁来办理这个事？
这里说属灵的人不是指的教会的长老牧师而已。
这里说你们属灵的人不单是只是指着教会的长老牧师而已。
要不然他就明指是长老了。
否则他就会明明讲话
是属灵的人，乃是指的在属灵的事上清楚明白神的道理，而且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人。
这个属灵的人就是讲在属灵的事上清楚明白神的道理，而且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
因为处理这样的事不能够靠口才。
因为处理这样的事不是靠口才。
如果你想凭着劝一个人让他脱离罪，
如果你以为我们可以凭口才劝一个人脱离罪，
他大可以跟你说，你不用管我的闲事，你不用管我。
他大概会说，你不要管闲事，你不要管我。
你只能够靠着神圣灵对他的感动来帮助他脱离罪。
你只能够靠着圣灵对他的感动帮助他脱离罪。
那怎么样用什么态度呢？
那么要用什么态度呢？
这里说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圣经说是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有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上必须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常常在一起工作到很晚。
有位弟兄他在工作上面往往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跟另外一个女同事工作到很久。
因为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越谈越多，渐渐就有了情感。
两个人时时在一起工作，谈得多些，渐渐就生发情感。
最后他们做出越轨的行为。
最后他们做出越轨的行为。
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了这事情。
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了这些事。
伤心欲绝怎么办？
伤心欲绝怎么办呢？
他们的教会牧师很有智慧。
他的教会牧师很有智慧。
当这位妻子跟牧师讲了之后，牧师就去跟这位弟兄做朋友。
当妻子将这个事话给牧师听之后，牧师就跟这位弟兄去做朋友。
先是陪他去打球，渐渐取得他的信任。
先是陪他打球，渐渐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问到他婚姻的状况。
然后问到他婚姻的状况。
这个弟兄稍微吐露一点。
这个弟兄稍微吐露一点。
牧师就很严厉地指出他的罪来。
牧师就很严厉地指出他的罪。
然后帮助他定出一个脱离这个罪的办法。
然后帮助他定出一个脱离这个罪的办法。
首先就是跟妻子完全的坦白承认。
首先就是跟妻子完全的坦白承认。
第二就是辞掉这个工作，另外再找工作。
第二就是辞退这个工作，另外再找。
感谢神，这位弟兄肯听他的话。
感谢神，这位弟兄他肯听他牧师的话。
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神也恩待他，他就在 Ohio 州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神又恩待他，他就在第二个地方找到另外一份工作。
那么他们家就从加州搬来 Ohio 州。
他的家 就搬来 Ohio 州。
现在这个家庭已经愈合。
现在这个家庭已经复合。
神在他们当中做了医治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恢复正常。
神在他们当中做了医治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恢复正常。
要非常小心用爱心去挽回，
要非常小心用爱，用温柔的心将挽回。
你辅导别人，你自己也要小心，因为情感是可以崩溃的。
你要为你自己也都要小心，因为情感是可以崩溃的。
第二，当弟兄姐妹在肩负重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第二，当弟兄姐妹在肩负重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第二节他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要互相担当。
第二节他是要互相担当，
这是讲到一个肢体的生活。
这里讲到一个肢体的生活。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读书的时候生活非常的清苦，
有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在读书的期间生活很清苦。
有一些毕业了但是又找不到事情就卡在那里，
有些毕业了但是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困住在那里。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神的话告诉我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
神的话提醒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果你的手被割伤了，是不是你全身都觉得不舒服呢？
如果你的手被割伤，是不是全身都感到不舒服呢？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弟兄他在难处当中，我们也要一同来帮助他。
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弟兄在难处当中，我们都要一同来帮助他。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找找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
或者我们可以帮他找下工作的机会，
也许在物质上稍微的助他，帮助他一点，
或者在物质上我们稍微帮助他。
往往他不需要很多，但是你一点真心的关怀却能够带给对方很大的鼓励。
或者他不需要很多，但是往往一些真实的关怀就会带给对方很大的鼓励。
第二，他讲到整个基督的教训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
跟住他说到整个基督的教训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说话里面。
我们都是最爱自己，
我们都是最爱自己。
虽然外表上我们会刻薄自己，我们穿着吃的都很简单，
虽然外表上或者我们很刻薄自己，我们穿着样都很简单，
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第一个想到自己的意思。
但是往往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总是第一个先想到自己，
我们还是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想法，
我们往往仍然是强调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想法。
如果每一个人对待别人都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就成了天国？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对待别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就成了天国？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要做的就是我要做的，这应当是教会的生活。
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要做的我一定要做，这应当是教会的生活。
但事实上我们教会没有做成这样，
但事实上我们教会并没有这样，
因为有两个原因。
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还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第一，我们还是将自己看得很高。
所以第六章第三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把自己看得很高。
第三节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将自己看得太高。
有一个先生很喜欢批评别人，
有位先生很喜欢批评别人。
有一次他跟他的妻子去参观一个画廊，
有一次他跟他的妻子去参观一个画廊。
他虽然忘了戴眼镜，可是他到每一幅画的面前他还是要批评一番。
虽然他不记得戴眼镜，但是对到每一幅画面前还是要批评一番。
他说这个山画的不好，这个水也画的不清。
这个山画得不好，这个水也画得不清。
结果到了一幅人像画的前面，
结果他走到一幅人像画的前面。
好，这幅画画的也不好，这个头画的太大，这个身体画歪了。
这幅画都画得不好，头画得太大，身体画歪了。
他太太赶快过来牵着他说，哎，走开，那是一面镜子啊。
太太赶快过来，快点走，快点走，那是一面镜。
我们人生确实也需要一面镜子，
我们人生也需要一面镜子，
能够把我们的本相显露出来，
能够将我们的本相显露出来。
除了我们自高之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看着比别人的行为来做比较。
除了我们自高，我们有时候将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作比较。
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他说，哎呀，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比不上我的，所以我不做基督徒。
所以我有时候会听见一些非基督徒朋友说，这些基督徒的行为不似我，所以我不要做基督徒。
当然他们是不晓得信是信神不是信人，
当然他们是不明白说信是信神不是信人。
但是很多基督徒我们也喜欢跟人做比较，
但是基督徒本身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跟别人比较。
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应当查验我们自己的行为。
但是这里第四、第五节提醒我们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人比人总是气死人的。
如果人比人往往就气死人。
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清洁小组他们抱怨。
有时候我听到在教会的清洁小组抱怨。
他们说哎呀其他组啊每一次清洁的时候他们都不清厕所。
其他组每一次清洁都不清厕所。
尤其男生厕所最脏最臭。
尤其是那个男子的厕所最污糟最臭。
我们小组每次清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厕所清理得好干净。
但我们小组每一次都清得好干净。
那怎么办呢？那么是不是叫别的小组不要清洁了呢？
咁系咪叫其他嘅小组唔好清洁呢？
还是说我们干脆大家都不做教会清洁工作，请一个外面的人来做呢？
你话系我哋大家都唔好做，请外边嘅人嚟做呢？
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事情。
其实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呢件事。
就是因为你们小组清洁的干净，所以神要你们来做。
是因为你的小组清洁得干净，神要你们来做。
也是因为你们小组清洁得干净，所以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教会是清洁的。
因为你的小组做得干净，最少一个月有一次是清洁的。
因为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这是敬拜神的居所。
是敬拜神的居所。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尽上我们的努力。
你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尽上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们只要跟我们自己的过去比。
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只要跟自己过去的比较。
下面神的话教导我们要正确的使用金钱和资源。
第二段神的话教导我们要正确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和
个人。首先我们应当善待传道人。
首先我们要善待传道人。
第六章第六节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要的供给施教的人。当然啊，这里讲到施教的人不光是指着传道人，也指着所有教导的弟兄姐妹。
这里讲到施教的人不单止是传道人，都所有负责教导的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教会对待传道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教会对待传道人其实真的相当不错。
弟兄姐妹不太清楚了。
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清楚。
其实每个月除了薪金之外，我们教会也提供传道人的医疗保险、交通费用、退休基金。
因为教会也都提供传道人除了每个月的资金、薪金之外，还有健康保险和交通的费用。
我们是按照弟兄姐妹平均的收入来供给传道人。
教会是按照弟兄姊妹平均的收入来供给传道人。
但除了金钱上的供应，我们也应当支持我们的传道人。
但是除了金钱上的供应，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传道人。
用祷告来支持。
就是用祷告来支持。
并不是你求神啊，你祝福我们的吴牧师啊，让他多生几个孙子，不是那种祷告了。
不是你求神嘛，祝福我们的吴牧师，让他多生几个孙，不是那些祷告。
应该为传道人祷告，求神救他们脱离试探。
你应该为传道人祷告，求神救他们脱离试探。
因为传道人跌倒犯罪会影响很多的人。
因为传道人如果跌倒犯罪会影响很多的人。
还有我们支持传道人是全心的来与他一同的侍奉神。
我们支持传道人是与他们一同全心同心的来到侍奉神。
除非你心里对传道人的尊重，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接受他所讲的话。
因为除非你心里面尊重他，否则你没有办法接受他所讲的话。
第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第二圣经又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都是什么。
所以第六章第七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这里在第七节就讲到了，
不要自欺，
不要自欺。
中国人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中国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你今天把你的钱投资在股票上，也许过了几年你的银行账户上不过是多加一个零而已。
如果你将你的钱投资在股票上面，或者过了几年你的银行的账户多加一两个零。
但如果你把你的钱投资在宣教的事工上，投资在神永恒的事业上，那个账是记在天上的。
但是如果你将你的钱投资在神永恒的天国的事工上，宣教的事工上， 那个像是记载在天上。
你晓得花不论多少的代价能够救一个人的灵魂，对那个人来讲那就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你无论花几多钱的代价救一个人的灵魂，那是非常值得。
第三，我们不要只顾肉体的享乐，因为那会败坏我们的灵性。
第三，我们不要只顾肉体的享乐，因为那个会败坏我们的灵性。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应当顺着圣灵撒种。
第八节提醒我们应当顺着圣灵撒种。
今天神如果给你们一些资源，你们怎么样去运用呢？
今天如果神给你们有些资源，你怎样去运用它呢？
不管你怎么用，上帝有一天都要你交账。
但是无论你怎用，上帝有一天都要求你会交账。
如果我们儿女已经渐渐都长大了，我们经济上的责任比较轻省了，那我们应当好好的规划我们的资源。
如果我们的儿女都渐渐大了，或者我们经济上面已经轻省了，我们应该好好的规划我们的资源。
不要把钱只留着做退休金，或者是做肉体的享乐。
不要将钱只是留着话做退休金，或者是为肉体的享乐。
我们看看在社会里面，在神的家中，哪里需要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会看看神的国里面，神的家里面有哪些需要经济的帮助。
前几天在感恩节 ，Mason 也有感恩节的聚会。
前几日在感恩节的时候，美圣堂都有感恩节特别聚会。
那天来了200多人。
那天来了200多人。
在收回来的意见调查表里面，最多表达的意见是？
在收回的意见调查表里面，最多表达的意见呢，就是
地点不够用，大家站着吃饭。
就是地点不够用，大家只可以站在这里吃饭。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美圣的教堂盖起来？
我们几时才可以将美圣堂的教堂？
这完全在乎于我们愿不愿意奉献。
这个完全是在乎于我们愿不愿意奉献。
有位牧师，不是我，有位牧师上台做一个报告。
有一位牧师，不是牧师，他上台做这样的报告。
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
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就是我们建教堂的费用够了。
他说，好消息呢，就是我们建教堂的费用已经足够了。
坏消息就是这些钱还在你们的口袋里。
坏消息就是说这些钱还在你们的口袋里面。
第四，善行最终能够带出来善报。
第四点，这里说善行最终会带出来善报。
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伤自，不可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善行能够带出来善报。
第九第十节提醒我们，善行必定会带出来善报。
也许你暗地里帮助一个人，别人都不知道。
或许你暗地里帮助一个人，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但是上帝肯定知道。
有一天他会奖赏。
有一天他会奖赏。
所以我们应当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
所以我们应当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
最后一个段落他讲到，我们要在主里面做新造的人。
最后一个段落提到，我们要在主里面做新造的人。
首先他说，不要逃避十字架的逼迫。
第一个提到，不要逃避十字架的逼迫。
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他们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人都怕受逼迫。
人都怕受逼迫。
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与耶稣基督作对的。
这个世界基本是与耶稣基督作对。
所以你若想跟从主多少，你就会受到逼迫。
所以如果你要跟从主多少，你都会遇到逼迫。
十字架是一个标志。
十字架是一个标志。
有些人把它挂在颈脖子上，或者贴在车子的后面。
有些人将它挂在颈上，或者是贴在车的后面。
但你知道十字架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
但是十字架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十字架是代表着一个人被定死罪。
十字架是代表一个人被定死罪。
因为那是一个死亡的记号，证实那人是有罪该死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死亡的记号，证实这个人是有罪该死。
十字架是代表着对罪的审判。
十字架也都是代表着对罪的审判，
不但说明这个人有罪，而且他是应当受咒诅的，他应当接受惩罚的。
不讲话，不单止这个人是有罪，而且他是当受咒诅，当受惩罚。
当你十字架挂在你的脖子上，你了解十字架说明了什么？那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救他自己。
当你将他挂在一个颈链上面，你知不知道这是讲明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救自己。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是在那里受苦，但是不得脱离。
被钉十字架的人，他在那里受苦，但是又没有办法脱离。
所以十字架本来就是一个受逼迫的标志。
所以十字架本来就是一个受逼迫的记号。
今天我们高举十字架，我们忘记了十字架所原来代表的意义。
今天我们有时高举十字架，却忘记了十字架本来所代表的意义。
你若是高举十字架，你会受到世界的排斥的。
如果你高举十字架，你会受到世界的排斥。
以前网球明星 Michael Chung 他在法国公开赛得到了冠军。
以前 Michael Chung 他在法国的网球赛得到冠军。
对不起，我讲错，我讲 Michael Chung 啊 ，Michael Bang 啊。那么在那一个公开赛结束的时候，他向大家表明感谢，他说：“我感谢上帝。”
在个公开赛结束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表示话，他要感谢上帝。
马上就有其他的球员就嘲笑他，记者就攻击他。
马上就有其他的球员嘲笑他，有记者攻击他。
布什总统讲他信仰，别人也要嘲笑他。
当布什总统讲到他自己的信仰，别人都会嘲笑他。
什么时候你一高举十字架，别人就要羞辱你，就要嘲笑你？
其实你高举十字架，别人就会嘲笑你，羞辱你。
这是十字架的意义。
对，十字架的意义。
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保罗把十字架看成一个太大的东西。
在十四节，保罗将十字架看成一个太大的东
西。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因此就改变了。
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因此就改变了。
对信的人来讲有两方面的意义。
对信的人来讲有两方面的意思。
首先第一，他说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首先他说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世界上的名利地位，别人的称扬褒贬，通通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世界的名声地位、名利地位或者别人的褒贬称赞，通通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国际大事，甚至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当然我们活在世上，或者我们是需要世界上的国际大事，或者甚至明日的天气怎样。
我们要弄清楚我们的车子到底可不可以在过冬会不会出问题，这些生活的小事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都要弄清楚我的车是过冬天有没有问题，生活的小事我们都要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的好坏不应当在 bother， 不应当在困扰我们的心。
但是更重要的，世界上这些所谓好坏不应该再困扰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了解这世界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地方，是一个暂时的居所。
因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地方，是暂时的居所。
所以整个世界都不足以再占据你我的心。
所以整个世界都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心。
因为这世界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死了。
第二件事情，保罗认识到，就是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件事，保罗又认识到话，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对这个世界来讲，我已经不重要，我已经死了。
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不重要，我已经死了。
我的老我，我爱世界的心都已经死了。
我的老我，我爱世界的心都已经死了。
两千年的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
两千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超越时空的神。
所以他今天仍然能够活在我的现在，而把我带去跟他一同钉十字架。
所以他今天仍然能够活在今天的我的世界里面，将我带去与他一同钉十字架。
当我们仍然是顾念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没有与基督一同去钉十字架。
可惜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仍然顾念自己的生活，我们就等于未曾同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
你我必须先要明白，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而且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
你我必须要明白，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而且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了。
这是一个事实，你我都能够接受相信。
这是一个事实，你我都可以接受相信。
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
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自由人的意义。
这个就是一个自由人的意义。
所以今天你打开报纸，你看到许多的广告。
今天你打开报纸，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广告。
你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所以再怎么样的 sale 我也不会去买的。
你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无论怎样的减价都不会吸引我去买的。
你今天打开电脑上网，很多的资料查资料，但是很多这种东西 pop up 起来。
当你打开电脑去查资料，有很多各种的角色的东西会显现在你眼前。
你对自己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也再看不见这些不该看的东西。
我的旧我已经死了，我再看不见这些我不应该看的东
西。所以当你在跟你配偶生气的时候，
对，当你跟你的配偶生气的时候，
你正想回答。所以当你在跟你配偶生气的时候，
对，当你跟你的配偶生气的时候，
你正想回大声的回他的话，
你正想大声地答他一句，
你要对自己宣告说，我的旧人死了，旧人不再会说话，已经死了。
你要对自己说，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不会再说话，
所以就吵不下去了，
所以就没办法吵下去了。
当你看到一个吸引人的冰淇淋店，
当你看到一个吸引人的冰淇淋店，
你说旧人已经死了，你就不会进去吃冰淇淋了。
你说旧人已经死了，你就不需要去吃。
我请大家再一次把这个经文好好读一次好吗？
我们
来
读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我希望你们做招待的坐在后面啊，你看得见吗？不要在那里聊天哈，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我看得见你们所有的人啊，
我们一起读，
好像神看得见。好，我们一起来读。
但
我断不
以
别的夸口，只夸
我
们
主
耶
稣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
已
经钉在十字架
上；
救世界而论，我
已
经
钉
在
十
字架
上。
世界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对世界也是死的。
世界对我们是死的，我们对世界也
是死的。所以第六章十七节保罗就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所以十七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什么是基督徒的印记？
什么是基督徒的印记？
基督徒的印记不是你脖子上挂个十字架，
不是你颈上面挂那个十字架。
那印记原来是指着奴隶的他的一个标志，他是证实属于哪一个主人。
这个印记原来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奴隶的证明，他是属于哪个主人。
你想耶稣有没有印记？有没有？
耶稣身上有没有印记呢？
有没有？
有
啊，有没有？耶稣的印记是什么？徐老师讲得很好，耶稣的印记是钉痕的手，
就是他钉痕的手和耶稣的印记，
因为那个是他为我们受苦的印记，
因为那个是他为我们受苦的印记。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人，我们也有印记。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印记。
除非你为主受苦，要不然你留不下印记来。
除非你为主受苦，否则你身上就没有主的印记。
十字架就我而论，我已经世界已经钉在上面，我也钉在上面。
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上面，我也都钉在上面。
唯有透过十字架，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唯有透过十字架，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当这个世界在快速的变动，对我们不断的发出信息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是快速的变动，对我们不断发出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不受他的搅扰跟影响，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都不受他的影响和搅扰，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是属于主的人。
我们是属于主的人。
这是加拉太书带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是加拉太书带给我们的信息。
你愿不愿意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你愿不愿意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从最终把我们不但是救出来，也释放了我们。
主啊，让你将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又释放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使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
每一次试探来到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宣告我们是自由的人。
每一次试探来到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宣告我们应该是主里面自由的人。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永远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永恒的。
你圣灵的能力也是无限的。
你圣灵的能力都是无限的。
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按着你的话来生活。
帮助我们从今以后能够按着你的说话来到生活。
好叫我们能够一生荣耀你的名。
好叫我们能够一生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